那我们黄教授呢，给我们继续下面一个课题哈，家庭的三重奏。那我想过去的两天的时间里面，大家都已经来听过黄教授的课哈，我想非常的生动哈，大家也是在愉快在快乐里面呢学到了很多。那么今天呢，大家在我们刚才讲了12:25哈会结束，在结束之前大概的10分钟时间会给大家一些 Q&A 的时间哈，问问题的时间，所以请你准备，可以如果要问什么问题的话，在结束之前的10分钟哈会给大家。那么我想这个我就不用多讲了，黄教授的课非常的生动，大家一定会笑得很开心，然后吃得很饱，会吃得很好，会笑得很开心，就是消化的会很好嘛。啊 ，OK， 那行，那我就把时间交给黄教授哈。
谢谢。还是很高兴能够跟大家这边一起分享哈。你那个笑话是比较好哎，我看。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在这边，我们在讲最后一个课题，叫做家庭的三重奏。三重奏，我讲到要讲到这个课题，就想到说，在家庭关系当中，我所去体会到，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三方面。三方面，不是油，不是柴，不是米，很重要的三方面，能够让我们去经历、去建立关系哈。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个。家庭的关系是天堂在人间的缩影。不少的书籍告诉我们说，家庭可以成为天堂，也可以成为什么？地狱。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很少人在结婚前，或是你订婚的时候，就说我准备要在我结婚的婚姻当中过着地狱的生活。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你还没有举行婚礼之前，你就说我准备要过着地狱的生活的。没有吧，对不对？大部分的人，或者是我可以大胆的说，每一个将婚的人都希望我能够过着快乐幸福，让众人羡慕，让许多人怎么样流口水的婚姻，对不对？什么叫流口水？就哇，我好羡慕这样婚姻，告诉我你的秘诀吧，我希望能够像你们这么快乐。所以在家里面，其实神设立的婚姻是可以把天在活在地上的，这是我们婚姻当中的什么目标，而且是可以达成的。有些人就说啊，这怎么可能呢？如果不可能，主耶稣为什么告诉我们一些话呢？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要去相信神说的话，看起来好像很难，但是我们要继续相信说，主你既然说，我就要相信。所以从天堂把移到人间来，但是我要分享家庭关系当中我自己体会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当然你可能还有其他你觉得也蛮重要的，我今天所要提就提三点。好，三点的时间。但是当我们在经营婚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自己的什么，自己的老我，或自己的一些本性，或是我们从家里面来的一些观念。就像我昨天晚上跟大家分享，弟兄们，我们昨天晚上不少的弟兄哦，我说分享我的父亲，因为从二次大战来，他就觉得要很节省，因为他的背景关系他很穷。他常常讲一句好像对联一样哦，我再讲一遍给你们听哦，因为有些人昨天没有来，特别是姐妹，他说能省尽量省，不该花的不要花。哦，你知道吗？这样的一个信息在我脑海里面像一个什么？像个录音带一样，在那边转啊转啊转啊。如果你们要听一个叫 Ice Cream 的故事，请你们上网站去听啊。我讲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自己内心的挣扎。说除了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自己的观念、自己的一些想法之外，但是不要忘记，当我们信耶稣之后啊。撒旦一定会想尽办法要让你远离耶稣的，很重要。他的最重要就是让你迷惑。所以他三个大伎俩是什么？偷窃、杀害、毁坏。他怎么偷窃？他偷的最重要两方面东西就是你家里面的平安跟喜乐。所以为什么夫妻一吵架之后你心里就不舒服，你看到对方就讨厌？谁喜欢跟吵架的人晚上睡觉越睡越近的？我跟我太太有些时候吵架之后，虽然饶恕，但是她心里还是有那种，哦，你就发觉，你知道吗？中间就隔着台湾海峡，你不要靠我，我这个没有政治色彩哈，对不起，你不要靠我，我也不要靠你。但是你发觉到，当你夫妻之间彼此之间有关心、有 爱，你真的很爱他，你体谅他的时候，你不管怎么样，你一直挤，不管你是用 full size、 queen size 还是 king size， 你发觉到这边特别空，一直要靠近对方。为什么？你爱他，爱就会带出吸引力来。所以他要破坏我们之间彼此之间的什么一种和谐、和平，不是和平，和谐跟平安。他要偷走我们的喜乐。为什么？当你夫妻之间有冲突不解决，放在心里面有疙瘩难过的时候，你怎么会看到他会高兴呢？你怎么会看到对方就想要为他要在他给他煮那好吃的红烧蹄膀？虽然我们现在大部分很多人都不能吃了哈，但是一想到那个觉得哇，好幸福哦，对不对？你怎么会因为说你看到你的太太在那么辛苦，不管她有上班没有上班，你说回家之后，哎，太太你休息吧，让我来为你收厨房吧？不会的。所以撒旦会用各样方法去偷去我们的欢喜，偷去我们的快乐。所以这方面的话，我们要很小心。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是活生生的例子哦。想不想听？想哦。我昨天晚上一回去旅社，不是旅社，人家旅社饭店，旅社好像是住学生宿舍哦。回到饭店之后，哎，我就跟我太太打电话，她就跟我分享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例子。因为我们现在我跟我太太在负责小组嘛，我们是小组长哈，所以她也很愿意，就是怎么，她很愿意做东西跟大家分享。两天前就开始准备了。他要做个蛋糕，因为为什么有个姐妹哈、哦，跟我太太打电话说，哎，你看我们大家在小组慢慢大家越来越喜欢在一起，很高兴，哎，我们可不可以来庆生？哎，好啊，刚好有一两个人好像最近生日嘛，他说好，我来做一个双层蛋糕，还有加上 whipped cream， 中间还要夹上 strawberry， 好不好吃？他说好可惜，你不能吃，我留下来一张相片给你看，心意好不好？很好哈、哦，所以他两天前开始先把蛋糕烤两层烤好。冰在冰箱，他说这个 whipped cream 不能太早放，太早放它会慢慢 melt， 因为他放的 low fat， 很有爱心。快要出门前，赶快把它怎么样装饰好，他就买一个那个上下两层盖的盖子，但是那个因为从来没用过，所以他不太知道怎么盖。他跟我从电话上讲，他说不知道怎么盖，所以赶快叫我儿子小心，你坐在车上要抱好。所以你大家想象一下，底层上面两层蛋糕，还有一些装饰，上面有个盖子。但是没有办法锁紧，他不知道，因为我知道怎么用。我出门前就跟他讲，要这样转哦，要这样转哦。他说哦好，但是还是忘记。讲没有丈夫的家庭怎么能够啊？对不对？就他就跟我讲，他说好、哦、儿子啊，你抱好啊，抱好。他很我儿子昨天还蛮不是昨天晚上，礼拜五晚上还蛮合作的、哦。他平常有些时候真的很调皮的哦。有机会，我真的，我将来一个愿望是说，将来有机会，我在要跟我儿子当中讲父子的讲座，好，这是我的梦想。两个一起男人一直在这边讲说，我们怎么样来去经营父子的关系？哦，这个我还有 long way to go， 但是这是我的梦想，将来怎么样能够来 build up 弟兄、儿子啊、哦？话讲太远，但是他很认真在车上抱，虽然我们家到教会大概15分钟，很认真抱，结果开的时候车子里面暗，他就在那边想嘛，哎，他说妈妈，我把这个盖子盖好了。因为到教会已经稍微有点迟到，8:05或10:00，我们8点钟要开始。虽然弟兄姐妹都姗姗来迟哈，可是他很认真，他做事很 serious 的。好，那既然他儿子说盖起来，他一下车开门就没有想到说要拿上下，他就拿盖子一拉起来，啪，掉到地上。如果你是、这位姐妹。你花了2天的时间，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在当场在那个停车场就准备要骂我儿子。你告诉我说已经说好了，你为什么不这样认真？你这个……可是后来他慢慢冷静下来，他不是他的错，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用这个盖子。他还说我差点想要动手，我说还好你没有动手。教会外面呢，停车场呢，但是那股火就起来了，你知道吗？那股火就很自然起来，说我花了2天，你也告诉我你把它弄好了，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告诉你，当中我太太就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她觉得是人的心意是好，但是撒旦总是用各样方法让你要偷去你的平安喜乐。你想想看，如果你气愤愤你去小组，怎么样跟大家弟兄姐妹欢喜快乐查罗马书8章？感谢主，因为圣灵的爱在我们心中浇灌，怎么浇得出来吗？但是他在那个停车场就跟我儿子说，好，我知道不是你的错，但是你知道我很生气，因为我花了2天的时间做的。 结果你知道他我太太很可爱，他说我把这蛋糕捡起来了，放在这个盖子里面，拿去给弟兄姐妹看，说我有做、哦。弟兄姐妹就安慰他，你知道吗？我们的小组蛮可爱，大家愿意分享，就你不要担心，没有关系，我们小组大家哎就这样子。他以前的话，我知道我太太以前他就会很气，而且气了好几天。可是他慢慢现在也开始注意到说，家里的平安喜乐是最重要的，不要因为专注在这蛋糕，专注在要让别人吃，忘记到说更重要的是不要被偷窃掉这样的事情，不要让你要苦心去经营的关系被杀害掉。他的伎俩就是这样子。还有呢，要去毁坏我们的关系。我发觉到很多时候，我跟我太太想尽办法要对我儿子好。哦、，Friday night 我们来看一个 movie， 结果他就开始在作怪了。儿子啊，开始做一些怪，让你想要去处罚他，你就想要把东西藏起来。可是我后来跟太太讲，不对啊，本来要做好的事情，应该就是好下去啊。我说好，罚站，站到你真的悔改之后，我们再来看看电视，或者再玩，或者做其他事情。很多时候以前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说好，我今天晚上就让你痛苦。他不高兴，我们也不高兴。结果就今天整个礼拜五晚上或礼拜六晚上，本来是 family line， 结果怎么样？大家痛痛苦苦、难难过过的，不高兴呢，真的耶。所以这三个伎俩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好，我们用心经营、用心去努力的是要怎么样靠主能力去把它建立起来。因为在这个腓立比书这边说到，他说，神在我们心里面动的善功，要成就他的美事。你知道吗？一切美好事情都从神而来的。你说我们想要对我们配偶好，你说你是自己本来的想法吗？ No， 这是神的爱在你心中想，哎呀，我想对他好，煮个菜给他吃吧。我想对他好，哎呀，他这么辛苦，帮他按摩一下吧。有多少人曾经帮太太按摩过的，请举手。没关系，录影机是朝前，不是朝后哈。哎，你知道吗？按摩，你不要觉得说为太太按摩是一种损失。我告诉你，这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耶，对不对？帮他按，哇哇，感谢主啊，我能够帮你按，而且一方面省钱，对不对？能省，不然去外面 SPA 一小，对吧？一个大概二三十块一次，而且又让人感觉到说，哇，你这么爱我，哇，你这么累，你还不计较，还愿意帮我按摩，对不对？我跟他讲说，当我帮你按摩之后啊，以后我再要做那个 Pala， 在腌鸡肉、腌猪肉，我腌得特别好，因为什么？我知道怎么样把 sauce 按进去。他很气，他说你把我当作，哎，这一方面爱他，一方面让他觉得我在跟他亲近，一方面让他知道说我真的愿意去学习来服侍你，特别是很多时候你也很累的时候，啊，怎么样维持家里的平安喜乐？这是夫妻两个人要去有共降共事的，啊，所以神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灵，让我们有这样的本事，说我要爱，我为什么爱我太太？不是因为我要让别人羡慕而已，因为耶稣爱我。因为我要爱耶稣，因为要爱耶稣，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跟主更加亲密的时候，跟主更站近一点的时候，你一看到旁边人就很自然，那个爱就会流露出来了。所以当我跟我太太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告诉她，你要常常为我爱主、更爱主祷告。当我更爱主的时候，我更爱耶稣的时候，我想相对我就更爱你，对不对？因此当我们在爱神跟爱人生事上，还有在属灵征战方面，还有关系重建，我今天要讲这三方面，所以叫三重奏。第一个，新郎新妇，我们刚才想到一些，对不对？新郎新妇当中最重要不是什么，不是典礼，是那个爱的关系，爱在里面。我们来看一个经文，以赛亚书六十二章，还跟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少年人怎么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照样要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照样喜悦你。你知道吗？神喜悦我们，就像新郎看到新妇一样。我们先暂且不管每一对男女怎么结婚，但是他所要跟我们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在当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当中，你的喜乐是应该是最高亢的。我上帝看到你们就是这样子，他要用这样，我们人可以体会。因为所以神为什么要撒种比喻啊？什么样比喻？因为结婚在希伯来人社会当中是一件大事，所以他要我们知道说，神是这么看我们的，他把我们当作像心腹一样爱护我们、喜悦我们。他看到我们就说：“哇，我爱你。”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我常在祷告、读圣经，我说：“主啊，你现在坐在宝座上，你看到我，你是用笑脸来看着我。虽然我还在软弱，虽然我还在挣扎，但是你看到我就爱我，不然你怎么会上十字架？哦，如果我够好的话，你才上十字架，那我就有可以夸的。”可是因为不就是因为我不够好，你爱我爱到底， 约翰福音十三章那边说的，主耶稣说爱你们爱到底，没有条件的。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喜乐。所以你看这边后面又在说到，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戴上什么装饰。我鼓励大家哈，有机会你们回去读圣经，在你灵修的时候或在查经的时候，常常更多去想到耶稣对我们的一种 emotion。 我不是在讲 feeling 哦，你看他说我是烈火，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 emotion 在看到我们。他说我爱你，我看到你们我就难过，为什么你不认我？那是什么？神对我们爱的一种表达，一种情绪。当你更多去了解到神的情绪，你就知道说哇，原来神你是这么真实，你这么爱我，以至于我能够被你的爱再吸引来。所以家里面的关系很重要，就是到你知道神爱你，你知道这么喜悦你的时候，你会被神的爱所吸引。当你被神的爱吸引的时候，他能够不断的潜移默化来更新我们这个人，以至于当我们在建立家庭关系的时候，我们有能力。所以我们要对神的爱有一个正确健康的认识。是从哪里认识？从真理，从圣经来认识的。所以为什么读经很重要？不是牧师传道人没事做整天一直叫我们读经读经，不是的。读圣经，你把读圣经让当作是神给你的最好的一本情书，就主啊，今天请你对我说话。我以前常常把它当作黑纸白字，又是一本书又是一本书。后来慢慢慢慢说，既然听到这么多弟兄姐妹们传道人说这是上帝的话，我现在开始最近这一两年比较多说，主啊，既然这是你的话， speak to my heart， 对我说话，你愿意对我说话。哎，在座的你们，当你碰到很兴奋很高兴的事情，你会不会想要跟你的配偶讲？你巴不得他不管再怎么忙，好重要的事情赶快放下，赶快放下，好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哦，因为我什么，我好高兴了，我好想跟你分享。你知道吗？上帝有太多次的机会，你从圣经当中看来，他是带着兴奋带着喜悦来告诉我们，我爱你我爱你，你知道吗？不要 miss 掉那个。好，所以当我们家人关系不和的时候，你不要忘记神仍然眷顾你，他还是爱你的，他永远爱你的。你不要以为说当你跟先生吵架，上帝爱你就少一点， no， 他爱你爱到底。你不要以为说因为你在关系当中没有煮那红烧蹄膀给他吃，上帝就对你爱少一点，没有的。虽然有一只猪活得比较久一点，因为他腿怎么样被保留起来，可是神对你的爱持续不改变。上帝的爱不是因为我们对他有反应，对他没有反应之后就多或少， no， 不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以前刚刚开始信主这样觉得，我如果对上帝好一点，就是我来教会聚会他就更爱我多一点，错误的观念。上帝不改变的，我们不来到神面前，其实损失是我们自己。因此当我们的家庭关系不和谐的时候，我们还是知道神眷顾我们，因为知道他爱我们，他的爱不改变，以至于他的爱会吸引到我们面前，我们就不会觉得什么，心里有很深的罪疚感啊！哎呀，主啊，我又犯错了，主啊，我又 在家里面跟人家吵架，我怎么还来聚会？我在家里面吵架，我怎么还在站讲台？你知道吗？不是的，你不会 把什么把你服侍当作是一个什么还债，主啊，我在家里没做好，因此所以我来做这些事情来怎么样来付一些什么，像我们在付 mortgage 一样。不是的，而且我们心中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不会有很深的罪疚感。你当我们注意去读圣经的时候啊，上帝最讨厌哪些人？文士法利赛人。我们把这两个这两族群人把他先放一边不讲的时候，你看到任何软弱的来到神面前来，神从来没有马上就斥责他们。为什么？虽然他们有犯错，虽然他们有罪，特别是我常常喜欢讲，就是什么撒玛利亚妇人。撒玛利亚妇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们骂他：“你有五个丈夫。”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告诉他：“哎，你为什么喝酒？你为什么抽烟？你为什么对你太太不好 ？”No， 主耶稣一直等到他时机合适的时候，告诉他说：“你生命当中缺乏活水。”神不让我们 guilty， 但神却因为他爱我们之后，让我们觉得啊。我不要过去那种方式了，我不要过去那种旧生活了，我要你的生活，我要你的爱。他要用这种方式来感动我们。神不让我们 guilty， 但是圣灵却会让我们心里面感觉到，哦，我这样子不好，我要做调整，这是圣灵的工作。因此我们因为神的爱而更不愿意犯罪，这个是我要跟大家澄清，而不是我不能犯罪。很多时候有人觉得说，哇，基督徒好苦哦，你们这个不能那个不能， no，是因为我知道上帝爱我，我不愿意去犯错，我可以选择不犯错，而且我们靠着 真理，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弟兄姐妹在旁边的支持跟接纳，我愿意选择不犯错，或者我愿意选择少犯一点错，知道吗？那当我们软弱，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就像我们看 computer 一个很大的一个 delete button， 对不对？上帝的 delete button 是非常大的，随时等着你要去按。当你认罪悔改一按 ，pop clean， 你知道吗？所以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常常要想到一个这个很大一个 delete button， 按掉 move on。但是按掉之后，不是下次我再继续同样犯罪 ，no。而是说，主啊，你赦免我之后，我要继续靠你，继续过着爱的生活，跟神跟人。神的恩典绝对不是让我们刻意犯罪，以至于我们再把它重钉十字架，不是的，而是因为他接纳，他饶恕我们，说，以至于我说，主啊，靠你的恩典，我能够过着讨你喜悦的生活。所以，因此，当我们知道神的爱，知道新郎新妇的时候，我们能够靠主活出来。因此，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什么？少有的。为人能死或者有敢做，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这段经文我要常常去想，这段经文你常常想，就你就想到说，主啊，原来真的我真的是不配的，我真的不配，但是为什么你爱我？我上班从宾州，我大学博士毕业之后从宾州到现在，我上班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就都是开车要40分钟到学校。后来我慢慢想，这是神给我的恩典。为什么我开车常常在安静在想想想？我有一阵子一直在想一句话，我说，主，你为什么要这么爱我？ Why why why？ 那我在祷告之后，上帝没有答案，他就说，我就是爱你。他如果告诉我话，因为你怎么样，因为怎么样，那我就会想，我这样子做得很好，不是，我就是爱你。这种无条件的爱，这种无怨无悔的爱，这种他本来就知道他一定是吃亏的爱。我们很多时候爱我们的太太，爱我们的孩子，因为希望他能够对我好一点，我们有一些期待，我们希望他能够怎么样。神对我们的期许就是说，你愿意来亲近我，你愿意一生一世，就像我今天所说的，渴慕进入那羔羊的婚宴，这是他要的。他要，但是他要主动的爱，他不要什么强迫性的爱。好，这是第一部分，家庭三重奏。第一很重要，知道神爱你，以至于你能够爱人。第二方面叫属灵征战。什么叫属灵征战？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的。我们来看看谎言。我今天要 focus 在谎言，属灵征战还有其他方面，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看看这些谎言，你曾经有没有想过？第一个，上帝并非圣经所说那么爱你，曾经有没有这样想过？上帝真的这么爱你吗？或上帝真的这么爱我吗？那我怎么会现在还这样子呢？特别我跟我太太有一段时间，我们在想，主啊，我们在教会那么热心服侍你，这当然也是血气，我觉得是很热心的。主啊，我这么热心服侍你，我这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现在怎么家里还是这样子？特别是当我岳母的时候，第二次中风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回去照顾她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这些谎言。神啊，你爱我们，你怎么还让她第二次中风？那种话也在心嘛，干嘛要那么多服侍呢？对不对？所以我就把服侍觉得说，我给你这些东西，你应该给我这些东西，好像是交换了。那这谎言在心中也会产生一些影响了。第二个呢，如果神真的爱你，为什么你的家庭婚姻会遭遇到，你自己家看什么事情不幸福，或是有冲突，或者是很多的痛苦。我这次5月份回台湾去那个专业学术研究的时候，碰到我以前在母会的一对弟兄姐妹们，很爱主的。弟兄是教会的执事，带领敬拜，教主日学；姐妹也是在教儿童主日学。他们在结婚前就说：“主啊，我们要用我们的婚姻来荣耀你的名，让更多人因为看到我们怎么样，想要信耶稣，好不好的心智？”好，结婚4年之后，他说他们像活在地狱里面一样。因为他们的一些原生家庭的一些因素，他们的个性常常在就是有争执、吵架、争执、吵架啊，吵架之后又不知道怎么样去复合，心里面就常常会有一些什么控告，说你今天跟太太吵架，你还去教会带主日崇拜的敬拜啊？你心里你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你凭什么站在圣殿上面带大家敬拜？你凭什么在教会当主日学的老师？你凭什么当执事呢？他心里面很深的罪疚感，说以至于说这样的敬拜能够带我们弟兄姐妹到圣殿到神的面前来吗？他那天就跟我说了，我心里面好多好多的问号啊。 那姐妹就说，我当初那样的心智，我希望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我希望用我的婚姻来见证神，这个似乎是越来越加各家遥远了。结婚4年还没有孩子，他说他好痛苦，他又不愿意离婚，也没有暴力，也没有酗酒，也没有外遇，真的不少的华人家庭碰到婚姻不是说因为这三方面，而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在这些困难当中，在那边纠结当中，他觉得他自己生活好痛苦哦。还有呢，如果你真的是认真的基督徒，你怎么还会自己加这些东西吧？你自己填空。我跟那对年轻的夫妻谈到，他心里面就很多这些问号。我如果真的对神这么 serious， 我怎么还会跟太太常常吵架呢？我这么 serious， 我们怎么两个还会这样呢？他们甚至有些时候吵架的时候，两个不睡在一起了。结婚才4年呢，你知道吗？这是一些谎言呢、啊，啊，还有呢，都已经祷告那么多次了，也不见果效，干脆放弃算了。再来呢，偶尔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也没关系，偶尔生气一下，偶尔骂太太一下，偶尔犯错一下，没有人知道。但这些话语在我们心中就像种子一样。我慢慢就想，哎，我要接受这些话，还是我把这些话要拒绝？所以这个我不念了，让大家有机会回去看《以弗所书》，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撒旦有各样的诡计耶。他的诡计最重要几方面，就是第一个，让你远离神的爱。你只要让你感觉到神不是这么爱你，他就已经达成目的了。你知道吗？所以怎么样分辨一个信徒是不是有在圣灵的引导当中？他一定会更渴慕神。他想要跟神亲近，我所谓亲近不一定说教会做什么事，或他要做什么服事，不是，他愿意说主啊，不管怎么样，我就是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是我的主，我渴慕你。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有些时候肉体工作或者撒旦工作，就是让你不想来读圣经，不想来亲近神，不想来跟神保持远远的最好了，你知道吗？那我们就很容易中计了，这要很小心。他用各样的诡计。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跟属血去，就不是跟人哈，不是跟人来吵架、跟争执，而是那些不同的这些掌权的、执政的。所以神是给我们全副军装哎。你看保罗告诉我们，他说：“我已经给你这么好的东西了，你在家里面为什么不用？”所以当我跟这对年轻夫妻在分享的时候，我们聊了好几个小时。我说：“你要靠主的能力把这些话语要丢掉。你相信上帝圣经所说的话，还是你相信你谎言呢？”我的婚姻没什么希望了，他跟我讲这些话，那个姐妹在讲的话两三小时当中，我不知道我的婚姻希望在哪里。我说你已经把这个接受成为一个事实了，在你脑袋里面，因为你觉得它是一个 fact， 所以你嘴巴一讲就讲出来了。我说你要把这样的谎言丢掉，而且要宣告说我的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我的婚姻是神要祝福的，因此我要爱我的丈夫，虽然我还是有时候会吵架，但是我要吵少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选择，我要接受那些种子还是不好的种子。所以有什么圣经有个比喻叫麦子跟败子，不要一直以为是传福音啊。麦子跟败子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啊，对不对？神的真理进来，撒旦说、哦、我要丢些东西 confuse 你，他如果只要能够让我们迷惑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基督徒不能有能力来爱他家人来爱主，只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一个有气无力的基督徒，我告诉你他就得胜了。保罗告诉我们要穿上全副军装，有这么多的这些装备，有些是防卫的，有些是可以攻击的，不要放在那里不用啊。那要记住哦，你不是拿那些装备来对付你的太太哦。哦，我发觉有些信徒、哦、很厉害哦，特别是参加主日学的，吵架的时候还用经文呢。有没有这样经验过？我看笑的人可能都用过哦。哦，一吵架，丈夫本来就爱妻子，对不对？这是神的命令啊！啊，妻子又比丈夫还软弱，是不是？啊，你怎么在家里这样子对我？所以大家又互相的啊，就好，我不跟你吵，我去祷告，主啊主啊，你改变我的丈夫啊，主啊主啊，他这个没良心的啊！当初怎么样怎么样怎样？当初在读书的时候，我为他放下多少照顾孩子，这个什么，他都不纪念啊！主啊主啊，难怪你为你以色列百姓哭泣啊！主啊，请你颜面不看他的罪过。哎，我们在祷告当中，其实我们在控告，啊，我们在控告。你知道控告是谁最会做的？对，我们不是撒旦，但我们却 跟他怎么样一起合作，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工具。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当我们知道神的爱的时候，我们爱神，我们跟神在走，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却仍然做一些事情是在爱的当中相互冲突的，这个要不断的去学习，所以我们才能够识破怎么样诡计。怎么识破诡计？要读真理，不是去认识撒旦，不是的。你认识真理之后，一假的一出来，你就知道，哦，赶快走吧。所以我昨天晚上跟我太太在打电话的时候，我说，哇，感谢主，神得胜。我不是说你得胜，我说神得胜。为什么？蛋糕掉了，很生气。你看，做了两天，但是他知道，如果他可以当场生气，可以骂，一直骂。我告诉你，昨天那个礼拜五晚上的小组，他不会心思意念在那边想要去更多认识神，更多的去读罗马书第八章。他说：“以前的话，我就会生气，生气很久，生气好几天，而且会告诉我儿子，你回家给我小心。哦”但是他说好，蛋糕没有吃到，可惜，可是我可以再做。哇，这就是得胜的生命了，这就是得胜，这就不中诡计了，这就让我们知道说，我继续虽然有这些负面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可是我还是能够靠主抓住最重要，就是平安喜乐，神的同人。对不起，神的同在。所以这些武器当中，我们要常常用。我常常不能讲常，我常常用这个当做一种祷告。每天说主啊，帮助我们穿上全副军装。我每天为我儿子祷告，出门前去上课，我要穿上全副军装，不管他体会多少，但是让他知道说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让他知道说他有真理带子可以束腰，你有能力，公义护心镜遮胸，挡住我们的胸，以至于我们不会因为有情绪。情绪一起来之后，开始就怎么样进入我们心思意念，变成一种什么思想？我们嘴巴就乱讲话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接受谎言超过于接受神的真理。好，还有呢，平安的福音鞋子、信德的藤牌，再来呢，救恩头盔，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宝剑，我、哦、忘记 underline 宝剑就是什么？我们可以攻击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竟然忘记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攻击的。啊、哦，我们可以攻击。谎言离开我们，这些火箭离开我们，这些东西我们要拒绝的。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在这说哇，主爱你，主爱你，神给你太多太多的宝贝了，上帝给我们太多的武器了，以至于我们可以去经营我们的婚姻，我们可以经营我们的家庭，我们可以爱我们的配偶，在爱的当中，因为我们爱神，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在经营婚姻，在属灵征战当中，你才会有能力。不然你会觉得奇怪，怎么家里一大堆事情，这个也在争，这个也在争，怎么一直在争吵，吵来吵去？是你在为了这个事情，你要把一些生命当中的败子、杂草要除掉，这很重要的。好，而且要常常一起祷告。我鼓励大家，夫妻们，如果可以的话，每天要花一点时间祷告，一两分钟就好了。主啊，祝福我们的婚姻，让我们婚姻有你的同在。很简单，开始。当你经历到为你的婚姻祝福，为你的婚姻祝福，就像我刚刚所说的那位台湾的那位年轻的夫妻，我告诉他说：“你有没有曾经为你的婚姻祝福？”他说：“我很想。”我说：“你要天天的为你婚姻祝福，祝福你的先生，主啊，祝福他成为一个什么神所用的人，祝福他接受你的真理，超过于一切的谎言，祝福他虽然眼睛看不到。”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他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切据。虽然我现在没有看到很多改变，但是我知道神在我的婚姻当中掌权。继续为你婚姻宣告说：“主啊，这是你设立的，你自己负责，帮助我活出，你要我活出一个丰富精彩的婚姻生活。”当你不断的祝福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神让你要去经营，要去爱，要去体谅。”哎，你知道吗？在这个当中会经历到一些什么？一些 tension 的，会有一些张力的。你哇，你就想到说，过去他怎么对你，他讲的这些话，所以你就慢慢的怎么样，靠主能够得胜。好，这是待会下一部分我要讲第三重奏，生命当中的拉锯战。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其实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场战争。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你如果还没信主的话，你还没事，你还感觉好像生活很平静，平平安安的，啊，那你对上帝也不是那么认真的时候啊，就啊来参加主日学好。来，反正来，上帝是上帝，我是我，听听知识，你也生活是很平静的。当你发觉你开始想要跟上帝更亲近的时候，一大堆事情就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我发觉我有些时候，我过去的生命就是这样，想要跟上帝渴慕，一大堆事情一直来，一直来。啊，我还记得2007年1月21号，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因为在那段时间，我跟我们教会一个那个一个弟兄在谈那个家庭事工。怎么样？一些谈一些想法，一些 idea。他是那个使者书房的经理， 所以我们跟他分享，哇，说这些东西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哎，在陆陆续续分享之后，我当天我就翻车了，哇，车子因为下雪，啪，整个人我整个人像乌龟一样倒栽，挂在那个安全带上面的。在翻车之前，我就讲了四个字，我说：“耶稣救我，耶稣你要救我。”哦，后来我从那个车子里面爬出来啊，你知道你有没有曾经从车子里面窗户爬出来过？感觉真的像死里复活一样啊！爬出来之后，我整个人像一片树叶风被风吹一样，我整个人在那边抖，抖了好几分钟，我停不了嘞。那个是我这一辈子生平第一次体会到英文的一个字叫 trembling。Cannot stop， 但是我心里很感恩。我说主啊，为什么你要留我在这里？有些人这样子一下就走了。我知道我生命很宝贵，不是因为我好，是因为神有他的计划。很多事情碰到这个，还有一次我跟大家分享，2007年一月发生车祸，2007年快要到，我还记得很清楚，12月7号，因为我 file insurance。我在高速公路上面开车的时候，我在为我太太赞美上帝，因为我开车要40分钟到学校。我说主啊，感谢主，我的太太开始在改变，她愿意学习赞美神。虽然生活当中很多痛苦的事情，她愿意学习赞美神。主啊，谢谢你让她改变。砰！一个大很大块布从那里飞来的砖块打到我的 windshield， 我又在抖了，又挡风玻璃啊。你知道吗？我在开，旁边也没车，什么，只是对面有车子过去，这么大一块砖块就飞着，从我的就驾驶座这样从我脸这样飞过来。我又在抖第二次，可是没像第一次那么厉害。好，我说这次风比较小一点。我心里就一直在想说，主啊，我这样祷告是不是你悦纳的？我觉得应该是。后来我到了办公室，我跟我太太讲，我说我在路上为你祷告，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她说你遇见神了。我说我常常遇见神啊。我说神每次都在那边等我们跟他朝见面。我说有玻璃打到我，不是，也不是有玻璃，有一块砖块打到我的玻璃耶，我在为你感谢赞美耶。所以我就自己这样体会，如果这样的事做事情有一些好像让你觉得你要 stop， 你不应该做这样事，让你害怕，我更要去做，我更要去做，你知道吗？啊，虽然 file insurance， 但是继续往前走。神的大能大力能够使我们成为刚强的人，不是我们的太太要跟我们作对，不是我们的孩子要跟我们作对。虽然有些时候我们难免会有这些想法起来，但是啊，神就常常在这磨合当中，其实是要造就我们这个人，成为他可以用的器皿，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很有意思的。每天跟家人相处，我们有许多的观念、做法跟弱点，需要心意更新。真的，每天要在为什么保罗讲的心意更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一个战场。有一个美国的一个作者叫 Joyce Meyer， 他写叫做什么《Battlefield of Mind》。有机会你们去看看他的书，已经翻成中文了。他说，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撒旦当做一个什么，当做一个垃圾场丢，一直丢垃圾，我们不知不觉就接受，我们就接受。但是这个是要什么？所以为什么要救恩的头盔？救恩就在宣告说，我已经属于耶稣的，我已经属于你的，你要怎么样保护我的心思意念啊？因此我们必须要在上帝的话语、圣经当中，跟这些谎言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经历当中，选择到底我是要听这边的话还是要听那边的话啊？这是很重要的选择。所以借着祷告，个人的跟肢体的祷告，或有些时候真的要禁食祷告，说主啊，我真的不行，你帮助我。禁食不是要跟上帝换东西，禁食是把你自己放在一个很脆弱、很软弱的地方，说主啊，我需要你，主啊，我需要你，赶快帮助我吧。啊，还有神的话语，跟在圣灵中与神同行。啊，对不起，我没有讲这个 file， 我已经给 Adam， 他会把 upload 在教会的网站上。啊，所以你们需要的话，你们可以去 download。彼得前书5:8-9就说，务要警醒。这我今天讲到当中有简单讲到这个经文，彼得所讲的，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到处在找，你知道吗？他比我们更认真耶，你知道这件事情？他比我们这些信徒传福音更加认真的，他就是要打败我们，不然他不甘休的。所以他说，我们要怎么样用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其他弟兄姐妹曾经也是经历过，所以不要觉得我们很特别，或是这是很少见，这是大家在主里面都会碰到的事情。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也经历过试探软弱，我也经历过挣扎， 但是我必须要靠主，我必须要靠主，我才能够得胜，你知道吗？这是他经过他很多软弱，他讲出这句话，我们要听他讲的话，因为他是有软弱的人，他是有软弱的人，但是他说靠着主我们能够得胜。好，因此与家人关系当中，神喜悦你，正如同他喜悦你的配偶，或是令你最头痛的太太，不，最令你最头痛的孩子。上帝喜悦你，他也喜悦你了，你的儿女，你的配偶们。还有呢，求主加添我们的爱心，爱在我们心中，真的爱要不断加在我们心中。当我们亲近神说，主啊，你把爱给我们，浇在我们心中，浇灌下来，以至于我们里面的人，刚刚讲起来，这个是保罗所讲的叫 inner man。其实我们在亲近神的时候，就是我们里面的 spirit， 我们的这个神在我们里面的灵要被建立起来，建立起来。我慢慢就体会到保罗所说的，他说有些像婴孩，对不对？有些像什么？成人可以吃干粮。他在讲什么？他在讲我们的这个 spirit。有些时候像 baby 一样，小 baby Christian， 哦 ，baby 基督徒一样，他就是碰到一些人，他开始就发誓了。但是他经过一些事情，他慢慢就怎么样？生命有韧性了，就不容易这么容易感冒，这么容易跌倒。所以怎么样？这是我们 build up 我们 inner man。他说：“求主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当你刚强起来之后，你就不容易软弱，你就能够知道说哪些事情是对你有帮助，哪些事情是让你什么，让你关系要破坏的。”再来复习一下三大伎俩是什么？偷窃、杀害、毁坏。他要偷窃什么？你的喜乐跟平安。他要杀害、毁坏什么？你靠着主恩典去建立的关系，其实最重要是关系，还不是你的房子，还不是你的车子的，是你建立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你跟你配偶的关系、家人的关系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他要破坏这个。因此，我们靠着顺服神。服侍家人，神的爱就在当中活化出来。说主啊，帮助我，哪些事情是我要去调整，哪些事情我要去更改的？你帮助我要顺服你，你知道吗？当我常常在听到弟兄姐妹讲说，哦，我怎么顺服我丈夫？我们要帮助弟兄们，帮助弟兄们来去顺服神。以弗所书5:21，然后讲到夫妻两个顺服在神面前，所以怎么样？下一节5:22就讲妻子啊，你们要顺服你们丈夫，你知道吗？当一个弟兄他愿意学习靠着主的恩典在基督里面顺服神的时候，他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他是会让他的太太很怎么样，很愿意跟着他来走的。你说这样的一个弟兄愿意顺服神，他愿意读神的话语，他来立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们当太太不用害怕，因为他有犯错他马上回来。所以我告诉你，我愿意学习 像成为这样的一个弟兄。我太太常常在我一些固执软弱的时候，她说我为你祷告，让圣灵自己告诉你，我说你厉害。但是她这样一祷告之后，通常98%以上都是我去认错。她说也许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你讲的话口气不好，伤了我的感觉。我说 OK， 你是口气学专家。我跟他挖苦，我说你是口气学专家，对不起，你的对不起不认真，还有血气。我说我再等一下。有些时候跟我太太吵架，我就想到一首诗歌：你若不压橄榄如榨，他如何成为酒？我说主啊，是的。这些磨练真的很痛苦，但是很多时候，就像我昨天晚上跟弟兄所分享的，很多时候我现在懂得怎么跟人相处，是从我跟我太太身上学来的。他是比较健康的人，真的坦白讲，他是比较健康的一个人，情绪方面、社会、社交方面，所以，我常常跟他学，以至于我今天能够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家人关系，不是因为我学到 PhD， 我告诉你 ，PhD 让我更痛苦。你们有没有听过专家在痛苦过？什么叫痛苦？就是你学了这么多的理论，学了这么多的技巧，我自己在教家庭婚姻教了快10年之后，很多事我做不出来。罗马书说：“我真是苦啊！我只能跟我太太讲，跟上帝讲说：主啊，你为什么要让我有这个学位？我不知道还没事，我知道我真的很难过，但是我要靠着主继续往下走。你帮助我，不是因为我有这个学位，说我可以成为好丈夫、好的父亲。那我是因为你的关系，是你的爱在我心中，以至于我所学能够活出来。不然它不够是知识吧？真的，好，很重要一点。我们的敌，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背弃我们敌人哦，应该加的，对不起，我们的敌人不是配偶、儿女、教会同工，而是影响我们向前奔跑、亲近耶稣的邪恶势力，很重要，这点一定要认清楚了。
神的话语会吸引我们渴慕神，主日学所教导的会吸引我们渴慕神，我们的敬拜会吸引我们渴慕神。只要能够愿意更加的来到耶稣面前的，这都是神的工作，你知道吗？神的工作。但是你只要想到说大方向抓住，任何会让我们远离神、远离耶稣、不想要更多去亲近耶稣的话，这些事情我们就要小心留心。好，什么事情会让我们不想亲耶稣？夫妻吵架，你吵架之后你怎么想要来家庭祭坛，想两个一起夫妻来祷告？算了嘞，跟你祷告，对不对？不会。好，关系的修补跟重建。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第一重奏是什么？就是新郎新妇要爱，就基本上就讲到神对人的爱，以至于我们能够爱神，我们能够爱人。第二方面就是讲到属灵征战，要把这些东西要除掉，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什么家庭在里面经营建造的。由于有时候我们接受谎言，人在争吵的时候多半口无遮拦，真的，因为那些谎言在你心中是很痛苦的。我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要服侍神啊，我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啊，或是我希望我的家庭是快快乐乐的啊，但是因为一些争执，因为一些冲突，价值观的不一样，以至于让你觉得你是很痛苦的。那慢慢接受这些谎言之后，我们就开始嘴巴乱讲话了，以至于我们说了很多缺乏思考破坏性的话语。但是呢，多半华人在争吵之后啊，较没有建设性的协调跟和谐，对不对？有多少人吵完架之后会刻意的要跟你配偶道歉，想要解决的？你不用举手，你想想看，真的。但是这个确实非常重要，不管是在实际生活上，或是在这个婚姻家庭的研究、学术研究方面，发现到争吵之后要修补。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学者叫 John Gottman， 他在 Washington State 专门在研究夫妻争吵的影响力。他研究了好几千对，用录影带量血压、量脉搏、量脑压、量尿液，他特别量这些东西，一发现到人一争吵之后，整个身体上面化学不一样了，不一样了。根据他这么研究、这么仔细、数位化的这些分析之后啊，在争吵当中的夫妻90%，如果用一些负面的方法哈，他有四种负面方法，用这个什么批评啊、侮辱啊、羞辱各方面这四种方法，如果持续用这种方法解决冲突的时候，在5年之内90%都离婚。他已经能够准确，所以他的研究常常跟 NIH 美国的这个卫生总署申请到好多钱了，因为他非常准确能告诉你，因为他研究这些出来之后，他就常常去办一些训练预防的，告诉夫妻说，当你用这些方法冲突解决的时候，你的婚姻是走向一个什么结束的一个路，你夫妻都不相信了。我是要解决问题啊，但是他说你是在破坏你的婚姻，你在破坏婚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心里无形当中存了一些什么伤害、一些苦毒，还有一些什么埋怨在心里面。现在科技发达，我想将来会不会有一种机器哈，能够照一下我们的情绪，照哇，上面可能很多疤痕啊。如果更厉害的话哦，你们这些学这个 IT 或者学 computer 啊，也许你们可以想想看，这个可能可以让你们公司很赚钱哦。这个伤痕哦，蓝色的是从太太来的，绿色的是从老板来的，白色的是从什么弟兄姐妹来的。好，如果你要分哇，这一照起来，我看我们的情绪当中可能很多是伤痕累累，伤痕累累，怎么办呢？当关系有裂痕之后，有些时候我们就给儿女一种模糊的榜样，导致儿女缺乏健康冲突解决的方式，觉得婚姻不就是这样子吗？吵吵闹闹，吵吵闹闹，怎么吵都吵不完，对不对？吵吵闹闹，很多事可以吵，对不对？但是很重要的是什么？饶恕是重建关系重建的主要因素。怎么能才能够饶恕？你真的要在主里面要去经历到神的爱，你才能够饶恕人。我常常在想说，为什么我要饶恕我太太？她讲话也不是很好听，特别在吵架的时候。但是我在想说，主啊，到底我得罪你多少遍了？我就常常一直去把我自己想到说，我是得罪神、欠上帝千万两的那个人。我欠你这么多这么多，就一看到这个人说，哇，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子？我在这个学校工作这么辛苦，这样子这照顾家，你竟然一点都不体谅啊！但是当我们真的知道，常常来到神面前，知道说神要能够什么饶恕我们，我们才愿意去学习饶恕。但饶恕有一些方法，就是说我们一吵架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就冷静下来。有些姐妹啊，我现在立刻要解决， 拜托、哦、给我们弟兄一些时间，因为我们通常是不太善于表达的、哦、我平常也不是那么多话，但是慢慢被上帝训练起来、哦、会讲话、哦、我们不太喜欢讲话，我们讲话都很直接的、哦哦、待会要去吃饭，好，吃饭我们就走了。姐妹不一样，沿路从这个，我跟你讲，从这个地方到教会吃饭的地方没有多远，对不对？弟兄，我告诉你，两分钟走到，姐妹从这边走到那边可能要半小时。哎，你知道吗？哦，昨天下雪，你知道好危险哦，怎么样？我们以前怎么样？哎，你们家孩子今天出来还好吗？哦，啊，你们家那个开车还好吗？路上好不好开啊？我告诉你，弟兄要跟姐妹学，我们在关系方面不太懂得关心别人，我们单刀直入，吃饭吗？好，走。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姐妹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弟兄一起来成长。要怎么饶恕？饶恕就是接纳，饶恕需要看时间，饶恕需要从神那边 有肯定，有爱才能够饶恕、哦、那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以弗所书，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从基督在你们饶恕里面。重点是什么？我们要现在知道这一点，你才会去做上面的三点。不然我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很多饶恕的技巧，很多夫妻沟通技巧，你做不出来的啦。所以为什么你看到我不跟你们讲太多技巧？我告诉你，技巧是装饰。你如果整天在一直在想这个房间怎么装饰，你会很痛苦。你如果没有看到这个房间怎么用，怎么样能够达到它的功能，就像夫妻一样，更重要是怎么样有爱，经营爱的关系，以至于这技巧就不会让你很痛苦。很多的夫妻听完一些婚姻讲座，都在讲技巧，回去做不出来，他就很痛苦。怎么他们讲这么好？怎么看到这对夫妻这么快乐？看他也快乐，看你也快乐啊！就是我们家不快乐，还是不要去参加那些好了，以免心里感觉到难过，对不对？不参加还没事，越参加越有事哦。特别是我再讲个小故事哦，我。几年前在外州办讲座的时候啊，那我认识一些弟兄，在那个在讲座之后跟他们聊天呢、啊，他说啊，你刚刚讲的好不好？我知道他没有来啊，好不好？我说不错啊，他就讲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来吗？我没有问他这个问题，但是我心里知道，可能他看到我在想什么。我说你为什么不来？他说，当我去的时候啊，我以前曾经参加过婚姻讲座，一回去之后，夫妻开始太太开始问我，你今天学哪些东西？因为太太也去了，学三点，来，我们开始练习。马上考试耶！你记不记得那老师说讲话的时候要两双目相对？好，我们就来对，两个像金鱼眼，四个对。好啊，对完之后怎么办？啊，你要讲话，不能没有表情啊！讲什么呢？所以那个弟兄跟我讲，他说我去参加过了，一参加完之后回去没多久，太太开始就问我，问了之后我又答不出来，也做不出来，就反而就被什么？被放上一个像拷问的这个刑椅上面，他说我下次我就学会了不去参加，让我自己变得很忙。为什么我不参加？我送他去的时候，他哇你好棒，你去参加学什么呢？回来跟我讲，我没有学，对不起，我不知道他讲什么，所以我不学怎么样？无罪。很多弟兄不敢来上婚姻方面的课程，是因为这样的。所以姐妹们应该怎么做？你知道吗？要不要听一些偏方？哇！你这么忙的时间还愿意抽空去参加一堂，你一堂不要加强语气哦，不要说哇才参加一堂，你看那个姓张的参加八堂。我教你哈、哦、你这么忙，下雪这么大，你还愿意去参加一堂，哇我感觉我好幸福哦。我这不是在灌迷汤，而是他真的是愿意花时间来吗？这是事实吗？那你参加一堂之后，你还学到一些小小技巧，你还愿意用出来，哇真的好棒哦！我们一起来学吧。你知道如果我是那位弟兄，我去参加一堂之后，我回家我会怎么想？嘿，他可能是假装的，三天就露出狐狸吧。但是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去欣赏他，去接纳他，因为你知道，我告诉你，很多时候弟兄愿意去尝试，可是因为姐妹太过于怎么样，太过于有感情，太过于什么，可能有时候心急，我们把那些刚开始的一些火苗把它扑灭掉了。所以姐妹，我们要给弟兄一些成长的机会。哇你好厉害，哇你愿意参加，哇我好幸福，哇下次我真的好希望跟你一起去哦。虽然你这么忙，下次讲五次你不用去五次，你去一次也好了。我知道你这次你看去一次你就回来很棒了耶，哇如果以后你去三次更厉害哦。这是不是让他觉得很想来参加？ 嚯，我们教会的张弟兄参加五次，你才参加一次，下次有来讲座，我一定要让你去。好，你去，他坐在那边，他也不高兴。如果特别是来我们教会，所有的这什么 PowerPoint 全部在网络上，那特别你印回去，而且故意放在他看得到的地方，你说他会看吗？所以要有神的爱在当中，你就会知道学习求主给我们智慧怎么样去经营，对不对？所以夫妻持续争吵，家庭的平安跟心中的喜乐就会失去了。因为夫妻持续的争吵当中，会让感情的距离越来越大，而且比较容易落入试探，真的很容易落入试探，特别是在异性方面的试探跟其他软弱这方面要 很小心。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怎么样去维护我们的婚姻，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配偶，怎么样去让我们的配偶能够留意。还有时间，还五分钟，好。所以这方面我们要注意，所以互相争吵的时候要小心哈，这方面要注意。你看这个经文我们就不念，以赛亚书61章，这边我要所强调就是说，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神的话语当中，这里告诉我们上帝要医好我们伤心的人。大家记不记得一句耶稣亲自说的话，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什么样的人需要医生？对，所以我们在告诉耶稣说，主啊，我在婚姻当中有受到一些难过，一些难处，你不要一直觉得说，就像昨天费弟兄讲的 Old dogs can learn new tricks。 主啊，我们可以改变，因为你给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是有盼望的。因此主啊，这些伤痛我只有把它交给你，你可以来医治我。耶稣是那医生，他是医治关系的，他在乎我们，所以我们要告诉他说，主啊，你来医治我伤痛，你抹平我心里难过，他要擦干我们一些眼泪，你知道吗？他能够让我们再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好，因此我们看看家人关系，耶稣能够医治我们的伤痛。好，我们所以我们常常 来到神面前，彼此夫妻之间要互相扶持，而且要怎么样避免负面破坏性的话语，这个很厉害的。我们常不觉得说破坏性话语有什么样的攻击性，但是它攻击性非常非常的大，非常大，就要小心。不是说我们什么话都不能讲。那个 John Gottman， 就是我刚刚说的做研究那个量血压量什么的那个，他做出来一个比例，就是5:1的比例。当我们说了5句好听的话，偶尔说一句负面的话，不会那么伤害你的。但多数的夫妻都说5句不好听的话，偶尔讲，哎呦，先生谢谢你，那句话谢谢有什么用？啊，你又不到垃圾，你上班又那么累，那么怎么样？哇，哎呦，想一想，你对我们家也蛮好的。他听不到那句你对我们家蛮好的话，前面都是5句话，就是让他塞在里面啊。但怎么样能够讲出好话？我们只要心里面有爱，才能讲得出来，对不对？感受到神爱我们，感受到神给我们这么好的婚姻，以至于我们愿意用神的话语来宣告我们这婚姻是神要祝福的，神要住在我们家中的。当一个男人知道神他在神眼中的定位，这就是什么？神的爱。他也靠着圣灵天天与主同行，他跟家人关系会成长。有人很喜欢用那个三角形，对不对？太太、丈夫、神放上面，这个三角形你往上走的话，我们就能跟神更亲近，跟彼此也能更亲近。好，所以与配偶建立合神心意的关系，给下一代一个榜样，让他们羡慕婚姻，如此儿女的婚姻生活可能更加健康。这是世代的家庭婚姻生的事工，我昨天讲过了。什么叫世代？我们自己这一代，当我们更健康的时候，我们能够对上一代能够怎么样去建立好的长幼的关系。除此之外，我们给孩子有更健康的什么原生家庭，以至于他们一长大的时候看到，哦，爸爸妈妈吵架，哦，还会彼此相爱，还会怎么样拥抱，还会 kiss。我昨天讲过了，我跟我太太，我现在刻意的要抱他，刻意的在我儿子面前亲他。我儿子喜欢挤，他说我是两片面包中间的 cheese。我说 cheese 离开，以后要抱就抱你的太太。他说他是我的妈妈，所以我们哇常常一想，我太太说哇我被两个男人抢来抢去。我说你是很幸福的，因为我们从小没有看过这方面啊，父母之间的互动，但是这方面确实很重要，因为我们人都有情感上需要，你知道吗？所以多抱抱自己的孩子跟太太，以至于我们的孩子长大是比较健康的环境长大之后，他就会更加的什么渴慕婚姻，因此他可以给他孩子更健康的婚姻生活，更健康的家庭关系。所以至少可以做到世代的家庭事工，哎 ，amazing！ 所以弟兄们，献上自己当作活祭，而且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断的求神来更新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查验 回到神的话语来才知道说，主啊，你到底对我的婚姻有什么旨意？我们常在寻求神旨意，大部分在找什么？配偶、工作、搬家，没有了。但当我们一结婚之后，主啊，到底我这个婚姻你的心意是什么？到底你对我这个男人有什么样的旨意？到底你要我怎么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弟兄、丈夫、父亲，相对的姐妹，就是女人、妈妈、太太、妈妈。神你的心意在哪里？让我知道，以至于我能靠着你们的恩典活出。来，教会的角色，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同工要怎么先经营自己的婚姻，以至于他们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而且同工也要让大家知道他们在婚姻当中的一些什么，一些软弱。我很少不太多听到牧者传道人告诉我们他在婚姻当中的挣扎，你有没有听过？不多的。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幻想，就是哇，这些牧师的婚姻都好幸福哦。拜托帮助我们华人教会不要制造成这种假象，要成为牧师的守望者，要成为牧者的守望者，以至于我们有一个环境让他们知道说，我跟你们分享软弱我不害怕。有一次在台湾有个教会邀请一个很有名的牧师 要准备讲一个婚姻讲座，叫做如何建立健康的婚姻关系。这个牧师大家很期待，很多人都来了，结果他迟到半个小时。牧师迟到半个小时，结果你知道吗？当他一来的时候，他上台第一句话就讲，对不起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之所以迟到是因为我在家里跟我太太吵架，吵到我不能离开，所以我才迟到。所以我要让你们知道，建立一个健康的婚姻关系是很不容易的，你知道吗？那个牧者这么一说的时候，他当天的信息就触摸到人的心。原来你牧师，你这么爱神，你这么服侍，你都这么痛苦，那我怎么会不痛苦？当天有不少的人流泪了，很受感动，很受感动。所以我们除了要经营牧者同工之外，要做好婚前教育辅导，教导夫妻，刻意的去教导夫妻怎么建立关系。还有如果可行的话，对不起，如果可行的话，要以婚龄，就是你结婚的时间跟家庭的需要来举办婚姻成长营。不是每次都讲沟通，不对的。你要看他需要什么，在不同的年龄层有不同的需要，对不对？如果家里有小孩子，你跟他讲怎么照顾青少年，怎么能够他 touch 到他的需要呢？还要鼓励信仰追求的弟兄姐妹、夫妻们，在信仰造就弟兄姐妹们，在夫妻关系当中去经营他们，以至于这样的一个信徒家庭能够去怎么样成为别人的 mentor， 不是只有在讲圣经而已，要讲到生活。信仰如果没有办法生活化，我们的信仰当中会很容易变成一种知识的，要很小心的。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这是一个很不停止的一个循环。成立家庭小组或成立一个小组，以婚姻作为内容，有圣经作为根基，当中作为预工，而且健康的家庭就有健康的教会，健康的教会就是一个有能力的教会。我告诉你，一个有能力的教会一定吸引人的，你知道吗？当我们去外面买东西，别人看到我们这么快，他问：哎，为什么你那么快乐？你中大奖吗？没有，因为我有耶稣。要不要来我们教会看看？我告诉你，你们出去就是很好的一个招牌。你们在这个附近的城市，大家就会怎么样？有耳共鸣，大家就会彼此说：哎，如果你要去一个好的教会，要去这个教会；你要怎么样？要学婚姻，来这个教会。为什么？他们那边有很棒的一些夫妻在那里啊。你们希不希望成为这样的教会？所以你们要保持一颗渴慕认识耶稣的心。求圣灵天天将主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有能力跟跑，跟能力快跑跟追逐。如果没有神的爱，如果我们真的不知道神爱我们，我告诉你，你的侍奉会很痛苦的。真的，你侍奉会很痛苦。为什么有些人侍奉到一个地方他不想侍奉？因为没有爱，就像你的灯里面没有油一样。还有呢，要在爱跟真理上面靠主征战，而不是凭血气征战。要爱，在谦卑在主的带领之下，要活出基督的爱，刻意的。有神的智慧来去修复家人关系，好不好？最后一页了。接下来我讲了那么多场，接下来就是全部是教会跟弟兄姐妹要去操练的。也许你这几天听的觉得啊好棒，很有些东西对你有帮助，但是真正的那个婚姻生活是你离开教会之后怎么去家里面活出来，不断的去操练，求主帮助我。主啊，我听到那些东西感觉好像还做不出来，帮助我。最重要的是要活出来，而不是只有听我在讲。因为当我讲完之后，我回到德州之后，接下来你们要怎么样靠着主去经营婚姻，怎么样靠着弟兄姐妹大家互相的支持带导扶持，大家一起走。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key point。 好，谢谢。
好，我们非常感谢黄教授哈，这几天特别是弟兄哈，我们有星期六的几堂，那么我们一起用掌声我们感谢他。好，那在我们下面是提问的时间之前哈，我在手里面有一个问答表，是为了帮助教会和黄教授能够了解这一次的几堂这个信息哈，请大家呢拿了以后每人拿一张哈，然后呢就出去的时候交给前面交给我，中间呢交给刘元顺弟兄哈，在后面中间收一下。然后呢后面给美玉哈，请现场直播的观众也填一下，在你们那边都有啊。那么问题是这样，请大家看一下，请告诉我们一下你们参加了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的哪几堂。那么还有一个两个简单的问题，第一个呢是这次聚会你受益的功课是什么，哪些方面你受益。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觉得需要讲员有哪些需要加强的。好，伟强，
这是我要他们问的问题，这不是教会问的。我希望能够知道之后能够帮助我，我再能够再去修改、去调整，就是再学习。
OK， 请大家填一下，帮助教会跟黄教授好能够有个反馈。那么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就想请问有没有问题？我们问题不能够太多哈，只有十分钟，所以先问的就可以先答哈。
谢谢。
我想问一下黄教授，我认为就是说在美国有很多夫妻，就是尤其是无论是说丈夫和先生都工作，或者是说丈夫去工作，妻子在家，这种情况下很多矛盾就是家务事。那很多先生他是愿意去做，但是就是像您说的提到的背景，他的背景和他成长的环境，他就是做不来，或者说他做的就是不好。而且这种情况就是说，在妻子生病或者说妻子很累的情况下会有很多矛盾，就这种矛盾就是或者说很久，像我们俩结婚十年，就是说就是他的本性和我的本性，就是说有就某种矛盾就非常就是反反复复的这种重现出来，我们该怎么做？谢谢。
关系当中发现一些重复性的矛盾，其实那就是夫妻之间要去学习成长的地方。因为为什么一直在磨这样子一个事情，一直在争吵，比如说为了金钱或为了什么事一直在磨。那你刚刚想讲家事分工哈，我有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办讲座，我说，据说上海的女性不做家事，对不对？我说最怕就是上海的女人嫁给一种传统的台湾男人，他们全家常常就干嘛呢？就外卖跟用那个什么。Disposal plates， 没有人愿意做家事，但只要能够夫妻和谐起来，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在家事分工当中，并不是代表什么公平与否。你做五小时，我做五小时；你洗三个盘子，我也洗三个盘子。夫妻不是这样分的啊。在爱里面，我们从来不会讲公平的。爱里面是讲什么？我要付出的，我要给予的。因为我们都在经营我们这个家，我们的家不是你的家，我的家，或是我赚的钱多，你赚的钱少。我跟我太太结婚，我开始工作，后来一直到今年九月份，我太太开始有 part time 工作，所以基本上将近快要9年到10年时间，她没有工作过。她常常跟我讲说：“哇，你那么工作，那么辛苦工作，把钱带回来啊，我都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说：“如果你不照顾家里，我怎么能够去工作？所以我要更加照顾你。万一我有一天被 lay off 的话，我还要靠你，真的啊。或者是万一我没有被 lay off， 我将来老的话，坐在轮椅上。”你不会把我从悬崖推下去，我跟他开玩笑的哈。家事分工我们很难讲到公平，但是当我们愿意去参与，就像我刚刚所讲，如果弟兄愿意参与的时候，我们当姐妹要怎么样帮助他，帮助他成功。我讲最简单，洗碗就好了。常做的人就比较容易做得好，做得快，对不对？那不常做的人当然做得比较不顺手。所以当先生愿意帮忙的时候，我们怎么在旁边告诉他说：“哎，你这碗怎么洗？我帮你一下。”而不是说：“啊，不会啦，跟你讲讲不通，你就是这样洗，洗不干净啊，算了，我自己来。”当然你自己来最快。那如果是弟兄，我不愿意帮忙，我一定洗得很大声，对不对？我洗得很大声，我洗得很吵，而且洗得很脏，因为我知道我只要这样做，我下次就怎么 free 了。那我只要忍受太太那就讲就 nag 那一次，就忍耐差不多15-20分钟之后，我接下来那个什么 free for lifetime。有些时候丈夫是有这样技巧的，但是你更重要的是怎么样说让他 enjoy 跟你一起做家事。 对不对？他愿意帮忙，我告诉你就感恩了。哇，你这么忙，你这么累，你下班之后还愿意帮忙我收垃圾，帮忙我们家收垃圾，哇，谢谢你哦，这样就够了。不要讲说好谢谢你哦，对不起，那边还有东西没做。当你表达出感激，让他觉得说真的是你从心里面说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个人经验就是我还会找其他事情要做。为什么？因为我们被太太称赞之后会上瘾的。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当你太太称赞你之后，我还要再得到她称赞啊。费迪兄举手了，我真的我会上瘾的。我帮忙一下，我在厨房帮我太太说，我说还有什么事要帮忙？还有什么？他说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帮忙？我说因为看到你很高兴，我就高兴了。真的哎。姐妹们，你要称赞你先生，称赞到一地步他会上瘾，他会喜欢你，他会想要亲近你，这就是成功的哦。所以不要讲费尔说我做多少你做多少，而是说主啊，我们一起经营这个家，我们一起经营，虽然这个时候我可能做多一点，但是他愿意参与就很好了哦。相反的，那弟兄有些时候我们也不要要求姐妹说哇，你家里一定要怎么一尘不染或什么东西，他愿意在家里这么忙这么多的事情做的时候，我们就要感激他，欣赏他，最重要平安喜乐要在当中，有爱在里面。好，
第二个问题的话，还有五分钟了，再问就没有了，没有了哈。OK， 没有，时间刚好到2:25。
好，大家好，我们好，再一次我们感谢哈王教授这一次。那我想我们作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哈，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就像黄教授讲的，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能够操练啊。那么我希望我不知道以后黄教授对于我们个人当中一些问题能不能够有一些问答哈，如果可以，如果特别的问题或 email 啊或者怎么样哈，对，我想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哈。啊，
我答不来我就转给我们中弟兄，请他在主日学当中来开课。
刚才还有一些绝招，比如说洗碗洗不太干净，我都学会了。OK， 好，那我想那个我们时间的关系哈，我们都非常的真的非常高兴。那么我们想请黄教授最后给我们做一个祷告，为我们婚姻祝福哈。
谢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上帝，你设立婚姻，你爱我们，你让一些弟兄姐妹进入到婚姻当中是有你的美意的。我们要赞美你，赞美你的美意，赞美你要成就美好的事情，以至于我们要快跑来跟随你，是因为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婚姻祝福，为我们的丈夫，为我们的配偶，为我们的孩子来祝福，让我们走在合神心意道路当中。主啊，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过错，也帮助我们不犯那任意妄为的罪。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建立 RCCC 这个教会，建立这个地区的教会，成为一个神可以重用的教会，是神你的手中可以差派出去的精兵，以至于他们在婚姻经营的时候，主啊，你看你就喜悦他们，使他们在信仰成长，在婚姻家庭关系当中成长。主啊，在这个世代当中为主得人，主啊，是一个一个人，一个一个家庭为你而得的。赞美你，荣耀归给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